大多数教友只想要神的仆人、神的使女、同工或侍奉领袖关心我、关心我、关心我、关心我，即使信主40年，做礼拜做到屁股扁了，还在求关心我。好，今晚我们要来谈别人，求主帮助我们比以往更深入明白别人这个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圣经谈别人的篇幅确实多于谈自己，但是我们却常常关注自己多于关注别人，有点弄反了。圣经确实提到己，例如向己死，攻克己身。增定本马可福音第八章甚至说，忽视自己，忘了自己和自己的一切利益。爱是不自私，不自我中心，所以我们必须非常谨慎，不要过度想到自己，关注自己。一开始我要先讲清楚，免得你们误解我说的话，基督徒很擅长走极端，使原本可带来祝福的真理翻成了困扰。我虽然教导人不要自私，同时也要告诉你，那不表示你就不必照顾自己，也不表示你绝不该善待自己。我认为你应当珍惜自己，尊重自己，你要注意自己的情绪，一定要健全。我认为基督徒有个毛病，就是经常失去平衡，热心服侍别人，却没有好好照顾自己。前几天我和一对牧师夫妇谈话，他们工作太卖力，工时过长，这样的人外表看得出来，看得出他们累到不行，所以我们鼓励他们给自己多点时间。他还说了一些有趣的故事。有一天，他和赵庸基打高尔夫球，赵牧师是南韩一间超大型教会的名牧，他谈到这里某位牧师，著名的电视布道家，由于陷入严重公开的罪，结果毁掉他的侍奉。赵牧师的评论很有意思，他说他当初应该多打高尔夫球，假如他多打些球就不会陷入罪中。那听起来有点像马后炮，但事实上证据显示，许多人陷入最终是因为他们变得超级虔诚而严重失去平衡，以致找错了输压管道而犯罪。其实正确输压有益健康，因此我要教你们别自私，因为人类生来自私。如果你们不认同这观点，只要去看看婴孩，看他们不能如愿时要哭闹多久。因此我们生来肉体中就有罪的律，当我们重生时要明白这点。当你重生时，罪并没有死，是你向罪死了，差别很大。罪仍旧安然存活在地球上，只要你还活着，罪都在。撒旦竭力要陷人入罪，他会引诱我们，所以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下定决心，依靠神的大能而做到不自私。因为我们仍有能力犯各式各样的错误，有能力自私，也很容易陷入罪中。但是我们要选择刻意做对的事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天又一天都这么做，这样就能打败仇敌。你做对的事不是因为感觉想做才做，你做对的事是因为那样做是对的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做对的事 不是因为每天醒来觉得很想去做。有些日子我会感觉特别好，但你不必等感觉对了才去做，你可以选择做对的事。自私的人一定不快乐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稍后我会给你看一些经文，基本上是说，你如果自私，就好像活死人一样。你还可以到处走动，但在你身上却是死气沉沉。你不可能既自私又快乐。耶稣深深知道顾念他人的价值，他在经上很多地方都这样教导人。耶稣第一天的侍奉是很糟糕的经验，他完成了所有的训练，所有的学习，等候了多年，准备要开始公开服侍，然后到旷野受试探与仇敌征战，满有圣灵而出来，预备好要做工，完成生命的呼召。他回到家乡拿撒勒。假如你能选择在哪里得到接纳、笑容与掌声，你一定想在家乡，在亲戚朋友面前得着。但圣经却说，大凡先知除了在家乡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通常说也奇怪，当你采取行动要更敬虔，为神多做工，侍奉神，有趣的是，抵挡你的似乎常常是你的好朋友或家人。所以我们必须清楚自己的使命和所蒙的呼召，别让那种事情拦阻我们。耶稣侍奉的第一天很糟，他却不受拦阻。路加福音4:29，他们就起来撵他出城。他们的城造在山上，他们抓住他，带他到突出的山崖，要把他推下去。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。好，他们想要杀害耶稣，因他正要讲那一章很有趣，看完就知道，只要耶稣讲好听的话，他们起初是喜欢他的。但是当他说的话稍微坦率指正，他们就怒气发作。你如果称赞人很棒，说神要大大赐福，大家都爱听你讲道。但你一走进这会堂，看过我的节目就知道，神不一定要我讲那种话。我会鼓励你，但是我也会教导你吃干粮，因为我知道人活着不能单靠甜点，绝对不能。假如不让神的话把你逼到死角，你就不会成为健康的基督徒。你可能不尽喜欢我所讲的，但你将来会明白。我想耶稣也是这样，他说的简单明了。想想他侍奉的第一天，我要强调的重点是，他没让他们的拒绝拦阻他，因为他知道还有许多人要他服侍，所以他没有留下来说服他们相信他有多好，他没有留下来说服他们相信他的侍奉正当合法，他没有留下来为自己抗辩。请注意听我要说的话，因为有人会受益。耶稣从来不想帮助不愿接受帮助的人。他乐于助人，却不待在那里求人接受。我认为我们很有可能被仇敌绊倒。你可能花好多年想帮助某人，而那人根本不想接受。他们爱看你努力帮忙的样子，心想你如果不再帮忙就不是好基督徒。但他们老早就决定不接受帮助了， 或许我的看法有错，因为我的记忆不尽然正确，但我今天请教了另一位牧师，他说你没错。在圣经中，就我记忆所及，耶稣从来没有对谁说，请你让我帮忙好吗？他帮助那些向他呼求的，他帮助那些主动求助的，不论有没有用，凡需要听的，也许在现场或电视观众，是的，要努力帮助人，我们蒙召要帮助人，但你知道吗？如果他们不要你帮助，总还有很多人正在期待有人来对他们说些安慰劝勉的话。被人拒绝的滋味实在让人难过，因为我们受造不是要被拒绝，而是要蒙接纳。但是我们在这世上都会经历被拒绝，统计显示，大家都知道有10%的人不会喜欢你。不管你是谁，你多友善或你多么棒，总有10%的人不会喜欢你。信不信由你，不是人人都喜欢我。约尔·欧斯丁很棒吧，也不是人人都喜欢他。我不知道怎么会有人不喜欢约尔，但是统计证实，你没办法一直讨好所有人。撒旦利用拒绝来造成伤痛，可能比其他伎俩更厉害，阻止人继续往前行，使他们没有办法完成神的召命。你如果在现场或是电视观众，你因为受到某种拒绝，以致你的心灵和情感痛苦的无以复加，你也不再往前行，我要告诉你，那些不想跟你有任何牵连，不想听你说话，也不在乎你的人，你就别再来往了。因为这世界充满孤单、饥饿、受伤、困苦的人，他们渴望听你鼓励，就算一丁点都好。你们一定要了解，撒旦利用拒绝作为陷阱。今晚没时间多谈，因为这不是核心信息。回顾我的人生，我可以告诉各位，神有几次要提升我到下一层次的侍奉，每一次我都遭受重大的拒绝，还是来自周遭的人痛彻心扉的严重打击，竟然来自我所爱所信任的人。我过去不了解，现在明白了。假如我没有胜过那些打击，假如我没有效法耶稣继续到别处服侍，我今天就不会有机会站在这里。我不希望仇敌阻挡你，害你不去做神吩咐你的事，就只因为有人伤过你或拒绝你，或是你试着与人分享却受到轻蔑嘲笑。我早期做过一件事，就是在周六上午和教友同工去圣路易市区街上发福音单张。我发的第一张，同工提醒我要微笑，说耶稣爱你，我就说耶稣爱你。对方打落我手上的单张，说我不要这讨厌的玩意儿。我心里好想退缩，虽然如此，你仍要继续发。耶稣爱你，他爱你，他爱你，你要继续发，直到有人想要拿单张为止。别因为被拒绝就停止服侍。其实在马太福音第十章，我不想花时间翻圣经，耶稣差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和赶逐污鬼。他说，假如你们进城，他们不接待你们，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。所以今晚可能有人需要把尘土跺下去，很容易，只要下决心，如果有必要加上一点动作，说我受够了那些胡扯，我还有人生要过，绝不让你现在或过去对我的想法拦阻我。阿们。不被人爱，心会觉得痛，努力帮助人却被拒绝，心也会觉得痛。我曾经花很多年努力帮助我的家人，其实就是我弟弟。 4年过去了，他仍然扶不起来。我终于醒悟，其实问题不在我。我们一直检讨，如果我们能做得更好，说得更清楚，如果我们更有说服力，更懂得怎样做见证。但老师跟你说，检讨必须适可而止。耶稣说，你们还没有走偏各城，我就来到了，因此要继续走访各城，直到找着渴望听你信息的人。阿们。他走访的下一站是加百农，他在拿撒勒的经验不好，他跺下尘土，然后迈向加百农。路加福音第四章提到，那里的人爱耶稣，他们接纳他，简直爱死他了。他传讲很棒的信息，行神迹，把鬼赶出来，去彼得家里，彼得岳母生病，耶稣使他好起来。然后守安息日，过了安息日，众人带来更多鬼附的，更多病患，他医治所有的病人，把鬼赶出来。他们会说，天啊，你一定要永远待在这里，这正是你的服侍工厂。可是他却回答，不，我不能留下来，因为还有别人需要听神国信息，这里有功课要学。他没有在不受欢迎的地方闲混，也没有待在安稳舒适的地方。谁不想留在受人爱戴的地方？谁不想待在受人欣赏仰慕的地方？你知道这些人还会尽心竭力关照你，谁会不想恋战多待一阵子呢？但是无论人们拒绝或接纳，耶稣都不为所动，他只随从圣灵感动而行。如果你能学会跟随神，不在乎被接纳或拒绝，我想你就能完成神给你一生的呼召。有许多爱我的人来拜托我做事，我很难开口拒绝。但我坦白告诉你，35年的经验让我知道，为了讨好所有人，我把自己害惨了。我现在已经学会拒绝了，这是最棒的事。事实上，我有时候可能太会拒绝了，我需要转向，做点调整。除非你学会说不，否则你不会健康，也不会快乐。因为事情的真相是，他们要耶稣留下来，是因他为他们行神迹。他说不，我已经说了你们该听的信息，现在我要继续去传给别人。耶稣教导我们一些看起来几乎荒谬的事。马太福音18章说，牧羊人撇下99只羊去找一只羊，根本不会做生意。这样做生意不会有前途。如果你说你们99只自求多福吧，我要去找那只迷失的羊，你知道吗？假如越多教会了解这原则，就不会再对牧者要求这么多，而会让牧者去关怀迷失的羊，也会帮忙成全。但多数教友只想要神的仆人、神的使女、同工或侍奉领袖关心我、关心我、关心我、关心我，即使信主40年，做礼拜做到屁股扁了，还在求关心我、关心我。世上其他人正往地狱去，我们却只求有人关心自己。事情的真相是，我们老早就该不只释放神的仆人，还要说，你不必搭理我，我好得很，你喂养我，我长大了，告诉我你想做什么，我要支持你，帮你完成。大家总是问我，认为神正在对教会说什么。 教会的当务之急是什么？老实说，我的答案从来没改变，就是要成长。成长的字面意思是不要只想到自己，要学习关怀别人。如果神只是要我们快乐，他大可拯救了我们就送上天堂，大家都开心，我一定好开心。如果我住那里的豪宅，漫步黄金街，和摩西一起闲晃，还可以办个特会，我以利亚、摩西、耶稣，呼，来个讲道大车拼，阿们。但神让我们留在世上，使我们成长，我要帮助别人。希望你今晚离开时已经被我说服，愿意一天至少一两次想到别人，不是只想到自己。阿摩斯书六章一节，非常发人深省的经文。我们也要看四到七节，阿摩斯书六章一节，在锡安安逸无虑的有祸了。你们有谁不想要祸？你的生活中够多了，在教会安逸无虑的有祸了，在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。国为列国之首，人最著名，因蒙神拣选，且为以色列家所归享。来看四到七节，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，书生在榻上，有祸了。稍微改一下，你们每主日坐在教会长椅上，书生听精彩讲道，有祸了。吃群中的羊羔，棚里的牛肚，第五节，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，为自己制造乐器，如同大卫所造的。他们躺在长椅上唱投影片的歌词。以大碗喝酒，用上等的油抹身。看这句，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，心里难过。约瑟指以色列，或者凡没有与神建立关系的人。接着来看第七节，这应该能唤醒我们，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。书生的人荒宴之乐必消灭了。神在说什么？很简单，你如果不顾念别人，就会是首先被仇敌掳去的人。我逐渐了解，自私就会软弱，但是爱与关怀别人就会拥有全能，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全能。假如你要撒旦停止搅扰你，你只要开始关心别人的需要，留意能为人做什么，如何祝福人，激励人。去教会别只为了得祝福，也要祝福人，要刻意祝福人。你说，神啊，这些话我听了十年，现在我该成长了。我今天要去教会，求你指示我谁需要祝福，指示我能请哪位寡妇吃午餐，或单亲妈妈带四个孩子没有丈夫支援，我想给她一些钱去吃午餐，求指示我能帮助谁。因为我不帮助人就活不下去，我已经有太多年都只为自己活，不能再那样了。求主指示我可以服侍谁，穿上属灵军装出门，先好好祷告，然后留心看。我们如果要过蒙福快乐的人生，就必须学习专注于使别人快乐及祝福别人。我老早就明白，不可能同时自私自利又快乐。 当你主动帮助人，神总会看顾你的需要。很简单，圣经说种什么收什么。因此，假如我使别人快乐，我自己也会获得快乐。